欧盟召开内政部长会议，讨论难民安置问题。中国发布国企改革，强调内外监管与责任追究。日本冲绳官员取消美军基地建造许可，凸显政府与地方对立。9月14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华裔学者西小新的间谍指控，美国打击中国经济间谍的努力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打击呢？另外，香港特首权限真的应该凌驾于三权之上吗？北京驻港官员为何做出这样的表述？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几则重要消息。欧盟成员国的内政部长在星期一将要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来分担接纳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的责任。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一天前，匈牙利表示要对试图躲避边防警察的人提出起诉。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指责德国导致大批难民进入欧洲大陆。德国则对一些欧盟成员国越来越感到不满，认为这些国家不愿意分担接纳难民的责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指出，叙利亚难民的危机可能会促使欧洲采取更多的行动，协助结束叙利亚国内的流血冲突。邓普西在星期天前往爱沙尼亚的途中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认为欧洲终将会更多的卷入叙利亚冲突。邓普西指出，如果从根源上应对这次的危机，北约国防部长们必须要讨论相关的军事行动。阿富汗东部加兹尼省的副省长阿赫马迪说，一次组织严密的劫狱行动，首先呢是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使得其他的叛乱分子得以闯入监狱。阿富汗官员说，监狱里一共有436名囚犯，其中有355名囚犯逃出了监狱。阿富汗政府说，有148名越狱囚犯对国家安全具有相当大的威胁。继续，我们看到来自埃及的消息，埃及的安全部队在埃及西部沙漠追击恐怖分子时，错误地向外国游客开火，导致12人死亡，其中包括墨西哥的游客。墨西哥外交部说，至少有2名墨西哥人被打死。埃及方面发表声明说，被打死的是墨西哥人还有埃及人，并没有说明究竟有多少墨西哥人死亡。声明还说，事件发生地区是禁止外国游客进入的。埃及旅游部发言人阿扎兹说，涉及这一事件的旅游公司没有许可证，而且也没有事先通知有关当局游客将会进入这个法拉弗拉地区。其实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93大阅兵时宣布裁军300万之后，这引发了媒体对中国军队改革的讨论。中国国防部呢，在最近就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做出了回应。他们表示，裁军只是对中国国防和军队更广泛改革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军队改革将会有哪些内容呢？军改是不是针对美国而来？有关详情，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国防部在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所谓的裁军30万做出了相关回应，国防部是怎么说的？
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呢，中国这次军改绝不是仅仅是裁军，更重要的呢是压减老旧设备，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裁减军队呢将分步实施，要到2017年底基本完成，就是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么根据媒体上透露的消息呢，这一次的裁军，这一次的军改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解放军的大改造，将撤销现在的7大军区，全国分为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4个战区。那么解放军总部呢分设陆海空军总部，中央军委的原4总部、 总政治部有可能被撤销，那么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合并，改名为后勤保障部。此外呢，解放军还仿造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设立一个总参谋部，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供决策。那么博文社就称呢，改革后的解放军啊，跟美军就差不多了。那么一些非战斗性的机构和人员，如解放军的文工团、歌舞团、军事院校、专业球队，这些和打仗无关的单位，很可能在这次这个裁军中啊被裁撤啊。各位，
是东方。那么在谈到军改的同时，我知道很多对中国军队、解放军有研究的学者都有这样的疑虑，就是这次的军改它能不能够这个排除掉这个军中这些既得利益团体他们所带来的一些阻挠？那么这次的军改是否又得到中国军队内部的支持呢？
这次中国军队对这次解放军的这个改革啊，可以说有很大的阻力，因为这种大动作的改革将会涉及大批的军官的岗位调整，那么谁上谁下肯定会有矛盾，这很有可能是一番军队权力的再分配。另外呢，又有担心会排除异己。解放军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呢，也承认这次中国的军改有风险。显然呢，新的大战区司令啊，不会从郭伯雄、徐才厚收受贿赂而提拔的那些将军中选拔，那么中国军队内部如何对待这次大的这个改革，我们要拭目以待。刘恩，
是东方。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要来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是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他最近呢在一篇新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中国呢不能够与美国为敌，但是他说中国军队却一定要以美军为敌。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论？依据在哪里？就在这样讨论的同时，大家也在关注，我们知道习近平即将展开访美行程了，中国的军改或有关中国军事的议题有没有可能上了这个奥习会的谈判桌呢？
刘亚洲呢，虽然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政委，但是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习近平的高级军事顾问。那么他的最近的一篇评论就说呢，影响中国的未来呢有三大事件，一个是台海战争，一个是中日战争，一个是新疆这个西藏的边境动乱。这三大事件之后背后呢，他说都有美国的身影。如果在将来发生冲突了，比如说台湾战争、台海战争、中日战争、边疆动乱发生冲突了，美国败了，那么美国仍然会在亚洲存在，最多把台湾归还给大陆。那么但是如果中国败了，那么就意味着另一次甲午战争。所以呢，刘亚洲得出的结论是啊，中国不能与美国为敌，但是中国军队呢一定要以美军为敌，他主要是这个意思。那么回头说回来，我们说习近平这次访美呢，美中两国军事方面的交流肯定是重点议题之一。那么中国军方最近一系列大动作，在台湾海峡附近举行实弹军事演习，在南海岛礁上兴建机场跑道，几艘军舰开到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的海域，那么大阅兵时秀航母杀手、关岛杀手、纽约杀手、夏威夷杀手，这些都是美中两国之间的重大战略问题。我相信两国元首这次峰会提供了一个两国之间互相探底和交流的机会。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还是来看看与中国解放军相关的消息。我们知道上个周末中国军方在台湾海峡进行了3天的实弹射击演习，它的地点距离金门只有35公里，那么时间点呢也就在台湾结束大规模汉光演习之际。两岸政府都很低调，他们都说不要做太多的联想。不过这次演习它的目的到底何在？它是不是针对台湾而来呢？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来进行解读的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您好。
是，
您好。
先跟我们解释一下，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演习，这常见吗？那么两岸同时进行军演，这常见吗？
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海当面其实双方的这个部队都很多，然后这些部队除了这个正常的训练以外，每年到了一些演训期都会进行一系列的军演。 那台湾其实就是年度性的这个汉光演习，另外这个陆海空三军也有个别一些操演。那即使是外岛，比如说澎湖、金门、马祖或东引，它也都有一些代号联信的，哎，联信的这个实弹射击操演。那当然，这个对岸的解放军也不例外，会根据他们演训的期程，然后实施一些实兵实弹一些演习。那我想，这对于双方这个当面的部队来讲都是很正常的。当然，这次这个汉光演习，其实因为今年有所谓抗战70周年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军事活动，所以把汉光演习时间从比往年的大概4-5月移到今年这个等于是7月以后才入，就是9月才举行。哎，那相对的，大陆方面其实我看这次这个军演，虽然时辰上与汉光演习感觉有点衔接，颇不寻常，但是看其内容和演训的范围，那我是认为是这是比较有局限性的一个区域性的操演。那拿这个有局限性的操演来说，可能是指向台湾，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点过度解释，因为毕竟就现阶段两岸的状态，那大陆方面其实是没有必要借由军演对台湾传达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军事讯息。
是郑先生，但是不可否认，很多人说这个时间点现在又面临台湾的总统大选了，大家都会有一些联想，甚至有人把解放军这次的演习来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来和2004年的东山岛军演来相比较。您认为这次的演习与这两次我刚刚提到的军演，它的规模能够相比吗？
其实这次的演习与之前96年台海这个飞弹危机或者东山岛这个登陆演习，它的这个强度或规模都是远逊于之前的两个哦。然后，而且它的针对性相对也没有那么强烈。根据了解，这次的演训主要是这个防空部队，哎，类型的这个驻军进行一个防空操演，或者部分实施海面射击为主。那它本身没有去这个出动一些两栖部队或者飞弹部队一些攻击性比较强的单位或者这个武器，因此我说它是比较有限性的这个军演。而且如果说这个大陆要对台湾实施恫吓，其实就目前的科技来讲，并不需要借由这种大张旗鼓的军演。事实上，以现在两岸的一些这个各方比较这个关注的这个话题，比如这个战机接近台海中线，那或者增加类似的这个巡逻，其实就可以强烈的释出一些比较不寻常的讯息。而且相对于日前在朱日和这个演训基地所刻意展出一个，比如以台湾总统府作为背景的一个攻防演练，我认为那次演练所释出的政治讯息，可能远比这次在台海当面一个小规模的实兵演习，它所反映的政治讯息可能意涵更为重大。
是，您刚刚提到的这次朱日和岛屿的这个演习啊，确实各界也非常关注。那么我们也知道，过去各界对于中国解放军的很大的批评就是它的不透明化。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解放军在今年以来啊，包括了阅兵，还有连续不断的军演和各国的联合演练。那么现在呢又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在台湾海峡的一个军演。那么到底解放军希望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我们驻北京记者谈到了中国考虑要进行的军事改革。您认为连串的动作，解放军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哦，我想从93阅兵以来哦，到他宣誓要这个裁军，他释出一个非常重要信息，就是这个中国在军队建设这个方向还是不断要进行这个现代化，而且它的现代化历程必须要考虑或汲取一些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军队一些组建的这个不管是组织啊，还有这个运作等等，这以这个对手为师，特别以最强的对手为师，贯彻自己的现代化。而且九三阅兵，其实许多观察家认为，虽然中国军方在这次活动里面展出大量先进武器和装备，但是更多的这个评论家是认为，那其实大陆官方也大有借由此举来揭示他这个 以习近平为主的领导班子掌控部队，然后确实稳定军心这样的一个重大意涵。毕竟这个大陆高层这过去两年在军中积极实施这个反腐，那拔除了许多高级将领，特别是上将级的这个将领，他所产生的一些这个震撼效果，确实会让外界认为对中国军方造成一些军心不稳。那因此许多人认为九三阅兵颇有稳定军心，然后显示习近平抓准军权一个重大的意涵。也因此这次这个九三阅兵他所揭示的意，除了对外以外，那更重大的意涵可是是对内起到一个稳定的这个效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那么稍后回来，香港到底有没有三权分立？香港特首的职权能不能够受制约呢？北京官员还有香港大众看来是意见分歧的。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香港政改的争议还没有完全落幕，特首权限又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北京驻港官员在上个星期六说，香港特首的地位是在中央之下，凌驾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之上。那么香港的泛民阵营就批评，这简直就是把特首塑造成封建皇帝，让香港的民主再受打击。那么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要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教授。郑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是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他说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不可能适用于香港。这是真的吗？难道说过去香港的特区政府、立法会还有法院三者之间都没有制衡彼此的作用吗？
以前呢，邓小平的确呢是说过三权分立这样子的制度呢，不适用于香港的。这主要也是有关呢中共领导层呢对这个政治制度的看法。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基本法的初一的实施，一直呢这个香港回归的初期，也非常强调了这个司法独立这个原则。司法独立这个原则呢，当然也对呢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运作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同时呢，香港的政治制度也当然呢接受一定程度的制衡。所以呢，张友明这一趟的说话呢，在香港的确是也起相当的震动。
嗯，
一般也相信呢，他是呢秉承中央的意志做这样子的谈话。我们看见呢，在电视上看见呢，他呢念高检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的。
是，郑教授，其实我们知道，早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他就说过，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该要相互了解，相互来支持。结果这种所谓的三权合作当然就引起香港民众的一些反感。跟我们谈谈，如果说三权不能够分立，不能够彼此来制衡，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担心的就是从中央政府的看法呢，就是司法制度也好，立法系统也好，他都要支持这个特首的行政的推动。那意思就是说了，第一呢，这个制衡的力量，这个制衡的制度将会呢比大大的削弱。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江小明的谈话也非常强调了这个特首有双重的问责制度。这是一方面他向香港人民负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向中央政府问责。那意思就是说，在很多方面呢，他的问责呢有非常相像呢，就是国内的很多省政府的党委书记呢、省长呢一样。意思就是说， 又是中央有一个政策，又在香港推行的，那司法独立也好，行政立法的制衡也好，那都不适用了。因为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个行政长官在执行呢中央政府的命令的时候呢，他就凌驾于这个行政立法司法体制之上。我想这个是主要的意思。这个也就是呢，过去好几年呢，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一国两制这个模式当中呢，大家要呢更加重视一国也有香港市民呢明白这个两制的局限性，这个两制的限度也要了解呢中央政府的底线。那意思呢就是说了，那香港的高度自治还剩下多少了？
是郑教授，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一点点时间，想请教您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香港的前立法会的议员李柱铭先生今天也针对张晓明的说法，他说张晓明这样的说法是想要重写基本法，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张晓明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论主要的动机在哪里呢？好的，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声音听不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听到郑宇硕教授我们所进行的分析。不过呢，有关于这个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相关说法，还有在香港各界的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D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稍后呢，在我们第二小时的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先来欢迎宝生。宝生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探讨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我们知道在9月3号的大阅兵仪式上，江泽民、胡锦涛还有其他一些中共元老一起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说这表示中共老人干政仍在继续，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的同时出现表明这是一次谢幕的机会，表示中共这些老人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他们出来只不过是为了面子上一种好看而已。今天我们就要邀请专家来分析一下，到底这意味着他们集体谢幕还是仍在继续。
是一种现象，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当然我们也想听听观众朋友怎么说啊。所以
是当然。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探讨什么呢？
王岐山最近在接见一批外国政要和学者的时候，首次提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啊，这表示中共高层目前有很强的危机意识，面临相当大的危机。 他们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很强烈。那么他们的忧患从何而来？为什么王岐山在目前提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二话题。
这也是确定啊，在最近特别引发了各界讨论和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稍后回来，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他的支持率继续的遥遥领先。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议员正在审议奥巴马政府允许10,000名叙利亚难民入境美国的计划。他们最担心的是可能会有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进入美国。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叙利亚难民的困境为美国以及世界各国所关注。
These are refugees.
这些是从折磨、谋杀、杀戮和大屠杀中幸存的难民。
数以百万的叙利亚人流离失所，美国计划收容10,000名难民，但是即便如此小的比例也会引发担忧。
如果可以确保对这些人做适当的审查，我应该会支持。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
马克·科隆议员是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我很重视伊斯兰国的表态。他们说，我们会利用难民危机渗入西方国家，这令我担忧。我们不得不处理这个危机，但这也可以是非常鲁莽和危险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说，叙利亚难民将被彻底的审查。
We would not.
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不会走任何捷径。我们会努力加快程序，或允许更多的人通过审查入境，但不会以强健的安全防范措施为代价。
Of the robust security precautions that will remain in place.
但是奥巴马总统的打击伊斯兰国特使承认潜在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I think we should watch it.
我想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我们应该意识到伊斯兰国有可能会安排他们的人混在难民中。
支持收容难民的人说，收容10,000名叙利亚人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人数不太能解决难民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那么就在一些国家准备要接纳涌向欧洲的大批难民，另外一些国家呢，则准备用严厉的法律和路障来阻挡他们去路。那么新抵达欧洲的难民还在持续的增加，难民表示他们害怕错过逃离苦难的最后一班船。与此同时呢，难民问题在欧洲国家引起了激烈争议。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要如何来分担责任，应对涌入欧洲的难民潮。
在希腊雅典，很多难民表示他们只有一次机会进入欧洲。他们到雅典的时候已经把他们所筹集的所有资金用在了找人帮他们偷运到欧洲。
我要去的地方是德国或瑞典，我希望能在那里生活，我要活下去。
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希腊一些岛屿上船前往雅典，每个人缴费50美元。他们满怀希望，这段路程相对容易些，但马其顿边界出现了混乱，匈牙利试图阻止难民进入，这些消息成为船上难民的话题。很多人说，他们即使有钱买票返回原来的国家，他们也无家可归了。星期天，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几千人举行集会，表示支持匈牙利总理奥班采取措施阻止难民进入匈牙利。
这些人怎么在我们的大街上游逛？不应当准许他们这么做。假如有人没有证件就入境了，这样的人就该被逮捕遣返。
这场集会的举行地点是在一家左翼报纸的总部前。这家报纸把声言要逮捕难民的匈牙利总理奥班比作希特勒。匈牙利社会对移民问题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大部分是穆斯林的移民入侵会改变欧洲的文化，另外则有人花费自己的时间自己出钱迎接移民的到来。这种意见分裂在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雅典，谭奇姆从布达佩斯发来的报道。
那么就在欧洲各国对如何为逃离战乱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来提供庇护争吵不休的时刻呢，法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支持接纳更多进入法国的伊拉克人还有叙利亚人。法国也承诺在未来两年要接纳24000名难民。在巴黎郊区的塞尔奇彭多瓦兹，一个游乐中心也打开大门来接纳这第一批从德国转移过来的难民。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塞尔奇彭多瓦兹发回来的报道。
漫长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对在这个游乐中心的这些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来说，不管是徒步还是坐船、坐火车或是汽车，先前各种危险的旅途都结束了，至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数百名难民坐汽车从德国过来，那里涌入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数目创下了记录。
他们到达这里疲惫不堪，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填填肚子，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他们会查看各种服务，国家提供的服务，孩子们的学校，再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医疗或是心理治疗，然后他们会解释下一步的动作。
奥马尔·阿卜杜勒·穆纳木25天前从位于大马士革郊区杜马的家中逃出。
我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死亡，鲜血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破坏的东西，我看到了可怕的场景。我从杜马逃到大马士革，再从大马士革到黎巴嫩，到土耳其、欧洲、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再到这里。
叙利亚人阿里·塔拉宾也来自大马士革地区，与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是乘坐夜间巴士从德国过来的。
老实说，我试着想留在德国，但是我看到了法国人，我与他们讨论了差不多4个小时，他们告诉我这里就像德国，可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希望把我的家人也带过来。
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对于是否要接纳来到欧洲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法国人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为这里的难民带来了衣物和玩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会被安置到一个更固定一些的住所，包括法国人的家里。但是法国右翼力量反对接纳更多的难民，保守的政治人士希望有所限制。有两位法国市长说，他们只接纳信仰基督教的难民，不接受穆斯林难民。纳比尔·塞格哈里是当地居民，面对这样的言论他很愤怒。他在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做义工，帮助接纳这些难民。
我是穆斯林，法国人，我与基督教有联系，我们在基督教机构帮忙。对我来说，是基督徒、是穆斯林，还是从火星上来的人都不重要，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
最新的民调显示，与一个星期前不同，法国民众现在支持接纳更多的难民，在这里的很多人希望这样的接纳持续下去。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消息。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广播公司在星期一发布了联合民调结果，显示呢，有33%的共和党选民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里，前神经外科医师卡森的支持率跃居第二，他在今年7月份的民调里才获得了6%选民的支持。而在星期一所公布的民调却显示呢，卡森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20%。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第二次电视辩论将要在星期三晚上进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在这次民调里支持率为9%，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还有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他们的支持率都在7%。 日本南部冲绳县的知事翁长雄志说，他将要取消在冲绳新建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的许可证。此前冲绳与东京官员进行的相关谈判已经破裂。翁长雄志星期一对记者说，冲绳县政府在发现前任知事发放的许可证存在缺陷之后采取了行动。翁长雄志是在基地工程在冲绳岛沿海偏远村庄边野谷动工几天之后宣布了这项决定，目前工程被暂停一个月，期间将继续的来进行谈判。中国部分的大型国有企业将要面临迫切需要的兼并重组。中国国务院在星期天发布了有关国企改革的文件，开始对规模臃肿庞大的国有企业来进行私有化、并购等改革，以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路透社记者观察到，国企改革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不得不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之一。随着中国经济一天天的疲软，这些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马来西亚当局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与上个月泰国首都曼谷致命爆炸有牵连的三个人。马来西亚国家警察首脑巴卡尔在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他们已经逮捕了一名巴基斯坦男子和两名马来西亚人，其中有一名女性。巴卡尔说，马来西亚还没有将这三人引渡到泰国的计划。泰国四面佛的爆炸案调查工作仍然在进行，不过有分析指出，让调查人员越来越关注的是维吾尔族激进分子或他们的同情者改变策略，把中国游客当作了攻击目标。但是泰国还有中国方面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导致20人死亡的曼谷爆炸案发生近一个月了，有关这次攻击的真相仍旧没有查清。爆炸案发生后，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西部维吾尔人可能与这次事件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种说法。中国穆斯林人口长期以来指责北京对他们采取压制政策，导致很多人逃离新疆地区。今年七月，泰国将100多名维族人遣返回中国，引发了争议。
泰国当局将上百名维族人送回中国。这次爆炸很可能是在这次大规模遣返行动后不久策划的。
泰国警方拘留了2个人，其中一人持中国护照来自新疆，在柬埔寨边界被逮捕，另一人在曼谷一所公寓被抓获。警方在房间发现制造炸弹的材料和伪造的土耳其护照。逃离中国的维族人大多选择去土耳其。泰国警方上周六公布了又一名嫌疑人的照片，最初说他是维族人，但后来改变说法，只说他是个中国人。中国迄今没有发表什么评论，调查工作看来还要进行很长时间。
这看上去是一个复杂的案子，我认为中国方面在等待泰国当局提供一个全面的报告，然后才会决定是将此案归罪于新疆所谓维吾尔恐怖分子，还是归罪于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激进的维吾尔人。
一些分析人士还认为，泰国担心引发不满，因此不愿意把爆炸案与维吾尔人直接联系在一起。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北京都会密切关注调查进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因为和中国因领土纠纷所引起的紧张关系，菲律宾这个可以说在亚洲军备预算一向非常少的国家，现在试图要进行他们的军事现代化。菲律宾现在花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先进的舰艇还有飞机，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吸引军火商到菲律宾来设厂。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斯特罗瑟从巴丹发回来的报道。
国防部军工局每天生产20万发子弹，但是仍不能满足菲律宾军队的全部弹药需求。国防部军工局负责人乔纳森·马蒂尔说，他希望在这里开设一个国防经济区，对外国军火制造商免税，以便为菲律宾制造更多更好的武器。
我们要自力更生，因为我们要在菲律宾制造，想象我们制造那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生产过的高级武器装备。
是菲律宾的陈旧武器装备更新只是计划的一部分。马尼拉也在与日本和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提高了该国巡逻和保卫数千个边远岛屿的能力。北京已在也被称为西菲律宾海的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建成军事前哨，包括在一个曾经在水下的暗礁上修建一个飞机跑道。两国都表示他们正在努力避免对抗，但在马尼拉的防务顾问何塞·安东尼奥·库斯托迪奥说，两军的力量对比悬殊。
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西菲律宾海的防卫差不多半天就会被瓦解。
虽然菲律宾的一些装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但是菲律宾仍在加强军工力量。
鉴于我们国防工业的欠佳状态，现在即使没有南中国海的威胁，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生产弹药的能力。
马蒂尔说，国防部军工局还需要总统批准才能允许外国公司在这里制造武器。美国之音斯特罗瑟、科伦伯格、菲律宾巴丹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美国司法部在上个星期五宣布撤销了对华裔学者西小新的间谍指控，这也是美国政府在今年内第二次撤销指控的中国间谍案。西小新呢是国际著名的超导专家，他在今年五月份被逮捕，罪名是向中国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科技。美国之音龚小夏呢在昨天特别专访了西小新教授，我们下面就请小夏来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小夏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案子又再一次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整个案子可以说它的其实从当局的起诉到后来撤销起诉时间并不长，到底当局是以什么样的证据起诉，到最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证据不能成立呢？
这个案子大概四个多月时间，它是四个月时间，五月二十一号联邦调查局的人到家里把他逮捕的。那么这个案子最终不能成立呢，因为联邦调查局或者司法部最后提供的证据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先听听西小新他自己是怎么解释的，我们听听下边。
我的科研涵盖很多的方向，我就比如讲这个出事的时候，我的组里有九个这个科研项目，都是这个国内的各种各样的 funding agency 这个支持的，就是说呢，这都是美国的这个美国的 funding agency 支持的。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做的事儿不是说单一项目、单一的这个技术来做。我是做很多的项目，很多种材料，用很多种技术来做。那当然这个过程中自然我就会用不同的办法，用不同的加热器。问题是他们这个就一下这就，当然也不能怪他们了，就给谁来看都会搞不清楚了，是很可能的。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做这个 due diligence， 他们就觉得都是一回事儿。那我要是跟中国合作单位，比如讲我有 ABCD 好几种加热器，我要跟这个假设他说的那个是第一种的话，我如果跟别人一说第二种，我再跟别人一说第三种，他就觉得都是说的是第一种，其实根本就是不同材料。
是，小夏，我们刚刚听到西小新教授的说法，就是他研究范围非常的广，但是当局在提出起诉的时候没有调查清楚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来起诉他，所以导致
张冠李戴，
是确实搞了错，出了错了。但是现在呢这个发现了错误，撤销了指控，但是各界也有一些讨论了。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在你昨天专访西小新教授的时候，他对于美国政府对他采取这样的一个起诉，还有整个这个司法过程、司法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态度，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
我觉得他的心地倒还蛮宽的，听起来是他就认为他很高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啊，还是起了作用。 而且他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是美国的司法调查部门和美国的科研部门互相不通气，科研部门叫你们多跟中国交流，那个调查部门来调查他们。可是我觉得他后来他对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些从他那个角度的看法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所感到很高兴的呢，是这个美国的法律系统 did its work， 因为这个确实是这是美国和有些别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有理的话，就有可能你呢就可以把这个理给说清楚，把这个真理最后可以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当然不像如果要是专制国家的话呢，那你就不好说了，这个这是民主国家。所以实际上是很高兴，很感谢这个，很高兴这个美国的法律制度 has done its work。
是，那么小夏，我们听到虽然奚小新博士他认为说这个在这个民主国家这个司法最终是有公正的还给他了清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今年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奚小新教授已经是第二起这样的案例，在今年三月份前联邦雇员陈霞芬也是因为被控这个涉及向中国来这个出售敏感机密，那么被指控间谍罪，但是后来美国政府也撤销了对他的指控。接连发生这样的案例，就有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针对华裔，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人士提出这样的指控。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或质疑合理吗？
这是很合理的质疑，这不仅仅是当事人的质疑，而且国会有22个议员，当时陈霞芬案件出来的时候，这22个议员一起给奥巴马总统写信，
对，
其中呢就有几位华裔的议员，他们都说这是针对华裔的。我们能看到陈霞芬那个案件更加奇怪，因为他只是回到中国去，有同学跟他谈了一下，他并没有说他出售，而是说他这个泄露了机密。那么实际上这中间，第一他说我没有什么机密，第二是我只是跟同学聚会谈话，这就难免会很多华裔引起一种恐慌，说坏了，我们在中国都有同学都有朋友，是不是，那么我回国去的时候呢不小心说了什么，是不是被人举报了，就很糟糕。而且这个中间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的科学界有大量华裔，特别是80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科学家，他们也很有成就，这时候也难免会引起一些恐慌，因为美中之间就有这种经济间谍这个问题。去年一年司法部调查的间谍案中，有大概是超过1/3到一半之间是与中国大陆有关系的。这在中国就是在华裔科学界呢，就引起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怀疑，所以这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
是，那么小夏，最后我们还有大约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呢在最近不断地表示他们要来加强应对有关于中国经济网络间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甚至还说要对中国的个人或者企业来发动制裁行动。那么就在这个同时发生了奚小新的案子，这种错误的指控的案子，它有可能对美国要加大这样的努力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会带来一些很负面的影响。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就中国的对美国的商业间谍等等活动是相当厉害的，而且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的是有证据的，那么美国政府也应该加大对这方面的调查。但是同时呢，不能够因为就是有人长一张黄面孔和有中国的背景呢就受到怀疑，这个本身呢就这种有被怀疑有种族主义因素啊，其实对美国政府执行这个案件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我想国会议员在这个给美国政府写信之后也说了这一点。那么我想就是这个计划，尤其是这个斯诺登泄密之后啊，美国政府做了一个调查内鬼的计划，就是这个叫大家联邦雇员之间互相举报，这也就会在这个整个工作环境中创造一种很不利的气氛。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并不有对美国的调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要阅读奚小新教授专访的全文，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这到底对美国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许多美国的政治人物非常喜欢来质疑中国的汇率问题和相关的政策，那么他们特别抨击的就是中国最近让人民币贬值，这是为了要促进他们的出口，并且威胁美国的制造业，这也使得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这样的说法呢，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不过最近在美国乔治城一位大学教授，他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尼亚所做的报道。
新一轮总统选举之际，两党竞选人争相发表中国威胁论以增加人气。共和党提名角逐者之一房地产大亨川普就是这样做的。
上一次我们在贸易交易中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他们在降低他们的利率，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他们进一步降低汇率，使我们受损，在贸易中受损。
乔治城大学教授杰米里·哈夫特结合自己十几年在中国经商的实力经验，撰写了最近发布的新书《中国未制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含真相》。他在书中说，抨击中国并不能帮美国本土增加就业率，而过去十几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货币贬值往往与美国就业率上升同时发生。
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制造这样的标签，这也是所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摧毁我们这个幻觉的一部分。
在本周的新书发布会上，哈夫特解释说，美国人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有包含美国生产的配件，比如你穿在衬衫里的棉花，我们空调通风口的钢铁，太阳能板的主要设备等等，这些都在全国各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而这些也都算在与中国的贸易数字里。
哈夫特同时提及了中国制造业的安全问题，包括高铁的建设质量、天津爆炸事件、毒奶粉等食品安全担忧，他将这看作美国高级制造业的一个机会。
当中国在面对产品安全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和公司都会纷纷选择美国制造的产品。
而进口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的专利和造假问题，引起了在座观众的广泛关注。而哈夫特表示，这是中国的社会构架问题，应呼吁美国在质量检测方面做更多工作。《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书评表示，哈夫特的结论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在批评政客们以抨击中国来赢得人气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呢，不仅仅损害了非洲的农矿产品的出口商，在非洲大陆也有其他人担心中国呢，为了他们相关的经济问题，中国为机场还有公路和铁路大量投资的时代也有可能要面临风险。那么在非洲我们也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是没有中国的参与。
内罗毕的交通系统从中国那里获益良多，这里的公路是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下建成的。事实上，不仅仅在肯尼亚，在整个非洲大部分基建项目都有中国的参与。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非洲的机场、道路和铁路，方便他们从非洲运走多种原料。经济分析人士阿加敏说，随着对原料需求的下降，原料价格也在下降。
那些严重依赖原料出口的国家的货币受到了影响。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是中国进口的物资稍有下跌，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八月份，中国进口下跌了14%。
如果你看看安哥拉、尼日利亚，某种意义上还有加纳，
他们都依赖原料出口。我们看到，因为经济的依赖性，这些非洲经济体也在艰难的挣扎。
最近几个月，非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增长也令人失望。在尼日利亚，4%的增长预期现在被认为太高。南非的经济增长前景现在可能也需要下调。这里储备着世界80%的白金矿，但是一些行业纠纷导致了就业的减少和工矿的关闭。很多人说，应该通过加强非洲内部贸易以及寻找新的资金伙伴来调整非洲经济体。问题是，很多国家并不像中国那样不关注非洲的人权问题、腐败以及不民主等问题。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看完了非洲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印度。就在上个星期，印度官员也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对印度的珠宝业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VOA卫视记者为您所做的报道。
根据宝石首饰出口促进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自中国遭受金融危机以来，从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出口到中国的宝石数量下跌了。据估计，全世界80%的宝石都在这个城市进行抛光。
由于中国发生的危机，珠宝产业受到了不利影响，印度市场里来自中国的宝石抛光需求因此也受到影响。
中国消费者减少购买奢侈品，很多珠宝商成批的珠宝存货都没能够卖出。自六月以来，已经有5000多苏拉特的抛光工人失业，可能接下来这个数字还将扩大。行业人士认为，现在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从珠宝生意中获益。
珠宝产业里用美元进口、用卢比卖出的人将面临问题，蒙受损失。
这个城市里大型珠宝公司中近一半都已关门大吉。该产业在印度雇佣了上百万劳动力，其中2/3都在苏拉特，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VOA 卫视为您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白杰要带您一起去 shopping， 看看到底有哪些好玩的便宜货。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YY 树胶皮皮的话题，就是 reduced prices。Extremely reduced prices. 超低价。Summer is just about over, and a lot of places will start putting their summer stuff on sale. I love shopping these extremely reduced prices at the end of the season.
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很多商店会处理他们的夏天的东西。我喜欢在季末买一些超低价的东西。
Bargain hunt.
淘便宜货。
Do you want to bargain hunt with me this weekend? I saw a few ads for sales at Zara and H&M.
你想不想周末和我一起去淘便宜货？我看到了几个 H&M 和 Zara 的折扣广告。
Shop sales.
趁打折买东西。
I love to shop end of the season sales. You can find some really good deals.
我喜欢趁着季末打折买东西。你可以找到一些很给力的折扣啊。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o bargain hunt? Are you a bargain hunter? I love to shop sales. Let's go together.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宝申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澳大利亚看看这些可爱的考拉。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北京9月3号举办的阅兵式上，与先前的传言相反，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就在习近平身边。同时露面的还有江泽民的智囊，被官媒影射为铁帽子王的曾庆红。怎样解读中共三代领导人同现阅兵式现场？它究竟意味着老人干政的落幕，还是仍在上演？今天的节目首先谈谈这个话题。另外，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接见参加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国政要和学者时，强调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官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个论述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王岐山为什么在此时论述中共的合法性？当前中共的合法性面临哪些根本性的挑战？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话题。不过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星期一将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分担责任，接纳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前一天，匈牙利表示要对试图躲避边防警察的人提出起诉。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指责德国导致大批难民进入欧洲大陆。德国则对一些欧盟成员国越来越感到不满，认为这些国家不愿分担接纳难民的责任。阿富汗东部的一所监狱发生了劫狱。阿兹尼省副省长阿赫马迪说，这是一次组织严密的劫狱行动，先是引爆自杀式汽车炸弹，使其他叛乱分子得以闯入监狱。阿富汗官员说，这座监狱里共有436名囚犯，其中355名囚犯逃出了监狱。阿富汗政府表示，148名越狱犯对国家安全具有威胁。埃及安全部队在埃及西部沙漠追击恐怖分子时，错误地向游客开火，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墨西哥游客。墨西哥外交部说，至少两名墨西哥人被打死。埃及发表声明说，被打死的是墨西哥人和埃及人，并没有说明究竟有多少墨西哥人死亡。声明还说，事件发生地区是禁止外国游客进入的。埃及旅游部发言人阿扎兹说，涉及这一事件的旅游公司没有许可证，而且没有事先通知有关当局将有游客进入法拉赫拉地区。在澳大利亚自由党突然举行的党内投票中，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被前通信部部长自由党领导人以54-44票击败。预计特恩布尔将在阿伯特递交辞职信后宣誓成为澳大利亚的新任总理。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与先前的传言相反，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就在习近平身边。同时露面的还有江泽民的智囊，被官媒影射为铁帽子王的曾庆红。应当怎样解读中共三代最高领导人同现阅兵式现场？它究竟意味着老人干政的落幕，还是仍在上演？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来进行分析。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 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关于江泽民、胡锦涛还有其他一大批中共老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认为老人干政仍在继续，另外一种是认为他们这些老人实际上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他们只不过是表现出一种党内团结的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一次集体谢幕，你怎么看？
当然不可能是集体谢幕，在我们的节目中间几次都讲了，鉴于习近平的权力来源或者是各级领导人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老人，而不是来自于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选举，并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权力的授予的过程，民众对他没有一个授予的过程，那么他就没办法来摆脱这个老人政治，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如果他要摆脱老人政治，他就必须改变现在的这个政治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他要进行政治的这个变革。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之下产生呢，老人政治在中国是一个正常的一等状况，是不可能啊这个谢幕的啊，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没办法进行根本上的改造，而习近平现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可能性呢，现在在已经进行某等程度的这个政治的变革啊，所以这一次阅兵只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原有的政治结构这一次展示而已，至于之前的很多的传言，主要是人们的一等情感或者一等价值的取向或者是一等主观的意愿呢，当成一等事实来进行判断啊，什么这个曾庆红又怎么样呢？啊，江泽民又怎么样呢？很多都是一些编造的一些故事啊。你可以不喜欢江泽民，你可以不喜欢曾庆红，你不可以不喜欢这个温家宝，你可以不喜欢任何的中国领导人，或者攻击他们，或者批评他们，这都是一等正常的一等价值取向。但是事实是怎么样，你要根据基本的事实来啊。否则的话，你把两者东西混合在一起呢，很容易看不清楚中共基本上的这个本质。我的基本上的态度就是说，你只要不改变基本上的政治逻辑，不要改变政治上的基本框架，不进行政治体制变革，那么现有的这种老人干政的这么一种结构就不会改变。不管习近平多么强势，他没办法去挑战这个胡锦涛啊，这个江泽民或者其他的这个政治领导，如果这些老人不是那么明显和直接的啊，去使他根本就是没办法活下去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妥协，他们之间的啊这种共生关系呢就不会改变。
嗯，啊，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次谢幕，还是仍然老人干政在继续？
一直是这个认为还是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是焦灼这个，但是呢可能有些一厢情愿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或者是不喜欢江泽民，那么他就把一切可能对江泽民不利的或者解读成对江泽民不利的这个袭击放大。所以我看这个也有一些网站还经常指责和平先生，说和平替江泽民说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就是现在这个中共内部的形势究竟怎么样。那么这个从现在来看呢，有可能暂时又有一种新的平衡出现，那么这种平衡就是说谁也吃不掉谁，所以大家还得在这种场合一同露面。去年十一的时候不是也一同露面吗？按他这个党内规矩来讲，只要是没有被打倒，只要是没有被落到什么这个薄熙来、什么这个徐才厚、郭伯雄的这个地步，那他就有资格露面。所以呢，这个露面也是没有什么，都按规矩来讲，他就是该露面。那么当然，可能这个我们看江泽民还露面还不止一次。后来到这个张震的这个追的这个遗体告别的时候，他也露面了。那么这个来看，就是 其实是各有各的政治需要。江泽民他需要回应一些东西，就是回应对他地位不稳的一些猜测，比如还有什么呢？回应这个像什么中央党校那个题字石消失，被移动这种情况啊，他也需要回应。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这个江泽民或者是江派的这个政治需要，他们会露面。那么他们的露面表示他们的我还存在。那么当然，这个作为这个现在的现任领导人来讲，他让那个前两位军委主席、前两位的这个总书记同时跟他露面，然后他来检阅军队，那也就是让这些人要替他来背书、来见证，我现在才是这个军方的这个最高统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其实呢，他的意图也是要强化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露面，只能说明是这种现状。谢谢。
好，何明先生，刚才你在回答问题时谈到，中国现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领导人的权力仍然来自老人。在你看来，中共这些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的影响力在党内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事的这个干预，最重要的是他们阻止对这个贪腐问题的这个调查。所谓人事的安排，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潜在的很多规则啊。你现在的这个中央的各个系统里面，大部分的人事呢安排是来自于这个曾庆红，因为曾庆红是长期服在这个组织工作，那个时候他所安排的一些副省级干部或者是省级干部，现在很多已经成为了政治局的这么一等层次啊，或者是各个领域里面掌握了这个实权。你在权力运作的时候啊，这些人呢光明堂皇跟你打太极，光明堂皇呢跟你来讲话啊，那么呢实际上如果你违背了他们的意志或者审核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会可以来采取一些这样一等政治的太极的手段呢来对付你。所以使你习近平呢在权力呢没办法运作权力的时候，没办法完全按照你个人的意志去任行。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贪腐，我们以前反复讲的，就是所有的人的问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或者是大部分人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有贪腐的问题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啊。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去抓贪腐呢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啊，你不有具有真正正当性的情况之下，你就要优先考虑呢去打压那些去抓捕那些对你自己政治伤害比较少的一些官员啊，就所以或者说呢对你已经构成直接性的权力挑战，比如说薄熙来，比如说这个周永康，那么把优先呢对他们下手。但是实际上周永康也好，薄熙来也好，他们跟江泽民啊，他们跟曾庆红的关系是完全确定在一起的啊，所以你要打压他们，去抓捕他们，你这种就要追查到就更多的江泽民的势力，或者是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势力。那么曾庆红的势力和江泽民势力，他们就会形成某一等合力啊，或者某一等规则的对应来进行反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了就对付这个周永康，或者去对付这个薄熙来，那你就会跟江泽民或者是曾庆红达成某一等妥协啊，一等潜在的妥协，哎、啊，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查了。不查这个周永康的后台，也不查这个薄熙来的后台，甚至呢不去扩大了去查这个薄熙来的同党啊，或者呢周永康的这种同党啊，所以这等老人的这种干政呢，他是有形和没形的啊，但是老人干政的能力又取决于你这个当权的人的这个权威和权力和你运作权力的方式。你必须要像这个胡锦涛时期，那就非常的无能啊。那么这个习近平时候，他就比较强势一点，那你老人干政的这个能量呢就弱一点啊。所以有一些老人来说啊，我们原来看上这个习近平呢是个老实人，所以我们就扶他上去，没有上去以后，觉得他那么强势，这样的话呢，就老人干政的程度呢就弱一点。这完全取决于呢这个掌权的人他有没有胆量和有没有气势呢去运作这个权力。那么从现在习近平看来，一方面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啊权势啊权力的这个啊这个抓权力的这态势啊，所以呢给人一等强人的一等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呢，习近平抓权的手段也非常传统啊，非常传统，他并没有给人一等感觉和信心呢，他是要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至少现在目前是没有看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引进这个民间的力量和其他民众的力量来去反制这个老人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老人帮就还有可以有机会来反制你。那么邓小平当时哈去对付那些老人的时候，他在一年前呢是利用了西藏民主墙，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给了一些口子，所以呢那些民众的力量就成为帮助邓小平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现在这个习近平是四面楚歌，因为他四面都打一枪，四面都去压制一些人，他又得罪了知识分子，他又得罪了自由派，他又得罪了维权分子，又得罪了律师，又得罪了商人，又得罪了官僚集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得罪这个老人，去挑战老人政治的力量就减弱了。如果他要增强这部分力量，他就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深度，他就调动这些民间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去反制老人帮，去改变这本基本框架。如果他在政治上还是这么左翼啊，他这么左啊，甚至呢采取一等文革的手段去打压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那么他受制于老人政治就会加强。这是一等博弈和互动的一等过程，没有绝对的一等结论。
嗯，好，张立凡先生，关于曾庆红呢，这次海内外都关注的比较多，因为江泽民执政十年，很大地方，很大程度上，很多地方都依仗曾庆红的辅佐，特别是在人事的安排问题上。那么不久前爆出了官媒影射曾庆红为铁帽子王，然后曾庆红的前秘书在政协期间出来辟谣，说他不是铁帽子王等等，闹出了很大的风波。现在这次曾庆红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是例行的呢，还是您认为有其他不同寻常的含义在里边？
据我看报道啊，这个曾庆红除了在这次阅兵在天安门上露面，他还到这个张震的家中去做慰问，就是说他的这个露面还也跟江泽民类似，还不止一次。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曾庆红的这个影响力并没有说是就是消失。至于说呢，他是不是受到某种调查，或者是被列为某种目标，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曾庆红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那么这个今后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来看啊，一个是这个股灾，然后这个经济下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天津的这个大爆炸所暴露出来的这种体制的这种治国的无能等等等等，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些个焦头烂额了，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党内斗争会暂时这个处于这种低潮状态，因为现在可能要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加强这个中共的这个作为执政党的这种执政地位。所以我觉得最近其实中共在这个阅兵之后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东西出台啊，比如说一个是王岐山关于中共合法性的这个立论，还有呢是像国企改革，还有呢什么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什么这个关于这个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他现在呢有一套组合拳在打出来。我觉得呢现在有可能就是确实在内部和外部都遭遇的比较大的这个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会暂时处于低潮。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是如此，是不是还有新的状况出现，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谈到了除了那两个这个决定以外，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据有的这个网上的分析家分析说，凡是说要又讨论了其他事项，肯定这后面还有这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老人干政是否已经谢幕，还是仍在继续进行。下面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意见或者什么问题？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想问这个嘉宾何提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北京九三阅兵大阅兵糟蹋了人民的多少钱？第二个，我们在经常在网上看到共产党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这个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感到很有点怀疑。谢谢。
好，北京的郝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专门给和平先生提出来的。何先生，请你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至北京阅兵花了多少钱，我看没人知道啊，习近平也未必知道，他可能得到的数字也是一个假的数字，因为他原来的预算不在后面运行过程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的黑洞，很多利用这个阅兵呢捞到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啊，这个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啊，然后呢这也是我们看到了，这也是很多工厂停掉，很多生活受到影响，这些钱都是没办法去估算的啊，没办法去估算，所以这个我没办法去回答，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有没有啊公布出来啊，即使是公布出来那也没办法是一个真实的数字。至于这个法轮功是不是被活摘的这个器官，但是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有两点。第一，法轮功受到不公正的这个待遇啊，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也好，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行为也好，或者是作为一种其他行为也好，在中国并不是受到了公正的法律的对待啊，不管他是犯罪还是没有犯罪，违法还没有违法，你从来没有进行一个公正的司法去对待他啊，对他的指使这个完全一方面的啊，这个一边倒的这个批判啊，对他指使的这个进行这个利用司法的权利对他进行这个迫害啊，这是非常明显的。那谁知道这个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共在长期以来对这个死刑犯的这个处理，对一些罪犯的这个处理是没有一个公正的透明的这么一个机制。虽然在这个这个法律里面有一些条文对这个活摘器官呢是有一些禁止的啊，但事实上啊，这个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间，因为整个司法不受到这个监督，不受到这个监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说这个活摘器官不存在，因为这个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调查，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司法这个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宁愿相信它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至于到底存不存在，你需要去调查，需要独立的司法机制，但是很可惜没有。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节目讨论。高先生请您简短。高先生现在不在了，我们再试一下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哎，你好，就是老人干政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制度下吧，才有这样一个事儿。因为如果是欧洲或者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总统或者是总理，他都是干干净净的来，轻轻爽爽的走。但是中国本身这个领导人，他本身他这个资格，他本身就有问题。然后他培植了一些党羽，到他走的时候做的一些事儿，怕就是后来者或者是谁把他揭露出来，所以他必须得对后来的领导人有一些影响，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好，
这个体制如果不发生改变，这个永远也变不了。
好的，
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对，
好，谢谢吉林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关于这次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站位，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他们的肢体语言，是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非常高度的关注，谈一谈您的观察。
我注意到这个，一个是江泽民 显得好像在这三国里头神态最轻松，还不时的这个，哎，我看见他与这个习先生还有交流。那么这个胡先生好像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个很多网友也注意到他这个攥着拳头，而且好像有不断的有颤抖，所以大家怀疑就是说是不是有患有这个帕金森氏症。当然这种情况以前我也谈过，就是习先生呢可能也得需要注意健康，因为我注意到他的头呢向左侧偏，然后不时也有颤动，所以呢这个领导人的健康啊确实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命运有时候也有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也讲过有一部著作叫《病夫治国》，就是专门研究各种这个政治领导人的疾病对于这个政治的影响。那么当然这次还有一些议论最多的这个姿态语言，无非就是这个习主席这个左手行礼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呢这个是古礼，有的说呢这个是这个现代的这个对非就是非军人所行的礼。我个人觉得这事儿反正我是解读不了，最好是这个大家要问就问习主席本人。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哎，他习惯于用左手，或者他原来就是左撇子，这个情况这个谁也搞不清，反正我现在也没搞清。但这点呢好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这个共识，大家也达不成什么共识。所以这个其他的我就看，就是老人们总体来讲这个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姿态，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体态语言呢也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最集中的解读恐怕还是在这个习主席和这个江主席这两位身上啊，大体上就是如此。谢谢。
嗯，何斌先生，这次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叫做元老方阵。他们谈到了这些元老包括李鹏啊、温家宝，还有李长春、贺国强、贾庆林等等。那么以前对于这些人都有传言，就是他们在受到一些关于腐败的调查。在你看来，这是否表明他们并没有受到腐败调查的影响，目前情况尚好，而且反腐确实已经进行一种冰冻或者说暂停的状态？
反腐吧还会进行，但是基本上不是打老虎，是打老鼠。老虎啊，武僧打虎，他用这个打虎的行径反腐败啊，就非常荒谬和可笑的。因为武僧打虎啊，不是打一批啊，是打一只啊，所以打了周永康这个虎啊，他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打不下去。为什么打不下去？我们一直讨论的，腐败是所有同志的问题，腐败是最高领导人的问题，最民众最腐败的问题就产生在中央，而中央就产生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最厉害的人就是政治局常委家族啊。所以只有政治局常委家族是最不受制约的、最不能被调查的这么一个家族，所以他们的问题是最严重。所以现在各个省或者是各个系统里面查出来的真正高得上极其严重的贪腐案件，几乎何多何少和政治局常委家族呢都有牵连。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这个案件再没办法追查下去。你追查下去，就所有的同志都有问题，所有同志都有问题。那共产党，你除非习近平就要改变这个体制了，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你就必须要保护这种体制。所以在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我们就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打老虎停止了，打不下去了。很多人有怀疑啊，很多人这个有认为不会啊。后来中共又公布了几个老虎，什么省委书记啊，这个什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实我们当时在讲了，我说这等级别谈不上真正的老虎，真正的老虎是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集体亮相，我刚才同意这个张先生的说法，并不等于他所有的人都是安全的。 未来江泽民也有可能被查，或者是曾庆红也被查，我们谁也搞不清楚，因为共产党搞权力斗争，从来也没有规矩，从来也出乎意料之外的，你哪里会知道林副统帅也被要逃跑，对不对？你哪里知道彭德怀或者是其他的云帅这方面都是一个一个被打下来，我们不知道的，对吧？一般老百姓是没办法知道的，但是一般的规矩来讲，一般的政治常态来讲，打老虎是打不下去的，因为打老虎不改变这个体制，你这些老虎他就合起一起来围攻你。那么以前中共的这个体制啊，它是一个顽疾不伦不类的一个这么个体制啊，它并不像传统的这个专制体制，传统的体制还是比较简单的终身制，对吧？而跟着呢来了一个非去征程制，大家以为很好，其实现在看起来非去征程制啊又是一个圈套，而且又还是一个比不征程制啊更糟糕的一个制度。为什么呢？第一，他们继续在发挥权力和影响啊，一点都没有真正的减少。第二，他们的待遇一点都没有减少，他们的待遇比上在任的时候可能还更多，他无所顾忌的程度还要跟这个凝重。你比如说以前一个省委书记，你一直当到底或者当个几十年也好，对吧？你贪污，也就是你一个家族贪污。现在过了几天又来一个省委书记，又贪污一通；过了几天又来一个省委书记，又贪一通。现在你就看看那个政治局常委多少人了、啊，对不对？那个老人，这个当年这个江泽民时期叫什么拔老治国，对不对？现在有多少个老了，对不对？那等到习近平退下去，那个老不得了啊！而且他们享受的这个待遇，那比全世界的这个皇帝，那些名义上的国王，或者是实际上的这个总统，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这种总统，那待遇都要好啊。比那些全世界的亿万富翁那种超级富人他们的待遇都要好啊，所以他们享受的这个待遇所花费的这个经费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政治体制又没有改变，对不对？你过来几天又换一个人胡来一通啊，又今天又是科学发展观，明天又是中国梦啊，又是八人八尺，对吧？口号一大堆，对不对？瞎折腾。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不改变现在的这个体制，你还不如恢复征程制。你恢复征程制以后，你至少咱这个官僚体制这个经费方面就不要浪费那么多，而且咱贪污腐败的程度也未必那么严重。因为你现在上来下去，上来下去，每个都贪污一通，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还不完全是讽刺啊，我真的还不如让他恢复征程制。
是好的，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你好，请您简短。
我为什么一直支持习主席呢？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什么呢？今年五一节，习主席说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就，说到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过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其实呢，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跟这个江湖没太大关系啊。江泽民持有老百姓能喝上汤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反对这个老人再继续干政。
嗯，
应该给予他们也。还有一个，你看看这个谁啊？李鹏的女儿李小玲说给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我非常的生气，我每次想到这个就痛心疾首啊。
嗯，
因为我这个前总理的女儿，她居然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她这个总理还居然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是的，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发表这么简短的评论。接下来是辽宁的陈先生。也请您简短，我们这一单元的讨论很快就要结束了。辽宁陈先生，请讲。
喂，你好，那个，请问就是这个最近这个现在探讨这个老人干政的问题。就是说这种现象，是不是因为中共长期在国内没有反对派，所以当党内斗争升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太上皇来稳定局势？
嗯，
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吗？
好的，谢谢辽宁的陈先生。张立凡先生，请您来解答一下辽宁陈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
这个没有这个竞争啊，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共他自从上台以前，他上台以后，他消灭了一切潜在的可能的反对党和反对派，而且呢始终警惕有这样的力量出现。结果呢，这个就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个困境，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矛盾，这个和社会问题都集中到了执政党的身上， 所以这个如果说你治国治得不好的话，民间所有的怨愤都会直接面对执政党，这个呢就是他们自己所遭遇的这种困境。那这样的困境是不是需要这个老人来分担呢？可能过去也有这样的先例，就是像邓小平时代，其实邓小平本人就是一个老人干政的一个典型啊。他对于这个像胡赵不满，他就把他们拿下，后来对江泽民也有不满，因为江泽民要这个在其他老人的支持下想否定他的这个经济改革，所以他也动用了这个军队的力量来为他自己保驾护航。所以呢，凡是他们的政策受到质疑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老人就会起作用。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我们看到三位这个军委主席和总书记这样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是目前在国内确实遭遇了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呢，看来这些老人呢还不大会马上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中共老人干政已经落幕或仍在上演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王岐山为什么要谈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习近平打虎干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接见参加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国政要和学者时论述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在指出，中共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民选择的同时，也承认中共的合法性正面临很大挑战。有官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是话语体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这个论述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为什么王岐山在此时论述中共的合法性？当前中共的合法性面临哪些根本性的挑战？时大家谈继续邀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同时对中共的历史也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么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共第一次有高级官员出面来谈合法性问题，你怎么看待王岐山在目前的情况下谈中共的合法性？
我一直认为呢，就是王岐山的这个思考呢，跟中共的其他领导人还是有所不同。 他经常探讨一些就是比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比如我们在这个此前曾经看到他和这个美国的政治学家福山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看到他提出了关于这个合法性问题。在以往呢，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一说中共的这个执政地位，马上就有人引用宪法，然后呢，这个说这个宪法规定了这个中共就是天然的就是这个领导，啊，这个中共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当然，这个过去习惯的说法，这就是什么共产党的天下。那么这一次，这个既然能够这个有所讨论啊，至少从这个王岐山作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最有权势的常委之一，他出来讨论这个问题，说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不说不行的地步了。因为现在呢，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可能形成的对中共合法性的这种质疑。那么特别是在此前啊，我们看这个经济还能够继续增长的时候，那么这种合法性的讨论不会那么迫切，但是现在大家腰包里的钱包都在缩水了，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迫切。那与其被动的被质疑呢，可能不如主动的来讨论。当然这个中共他还是希望能够继续长期的执政，所以呢，这个王岐山所提的这个合法性其实还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所以他宣称的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是合法性源于历史，是这个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那么当然他也提了三个这个合法性要看什么，就是这合法性怎么维持，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投票就行了嘛。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现在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进行一人一票的这种投票。这个问题我在3年前就谈过，我说中共要是想要这个强调自己的合法性，我觉得就是投票。而且3年前的经济形势比现在要好得多，所以那个时候投票，中共还可以携他的政治资源仍够维持他的合法地位，并且这个执政地位，而且加强他的地位。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样做，但现在我觉得恐怕就你现在马上来投票的话，恐怕也有不少的麻烦。我们看到新加坡这次投票，你现在谴责啊，有很多对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政治的指责，但是有一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次他还是大胜。那么这个情况说明什么？这个情况说明，这个中共这么欣赏新加坡模式，为什么新加坡的这个多党政治、多党竞争的这种政治模式，他不敢学习呢？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接下来请和平先生您来谈一谈王岐山谈这个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意味着什么。
王岐山先生呢，在政治局的这个领导层里面啊，确实比较好玩一点，比较可爱一点。因为其他政治领导人一出来讲话，全部是光话、假话、套话，你没办法听下去。你看不看和听不听都是一回事。王岐山他总是有一些思考，他是一些读书人，他毕竟在那一代人里面呢，算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心知心觉啊，有一些领悟能力啊，有一些这个思考能力。平时没什么事干的，还看了一些书。啊，确实是激起一些话题的这个讨论，但是他的基本上思路啊是混乱的啊，他基本上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也没有呢很简单的、很清晰的给中国的一些指引的一些道路，因为这是他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悟性所决定的，也有可能是他的政治道德所决定的，不知道啊。但是无论是他之前跟胡山的谈话，还是这一次跟什么陆克文这样的谈话，都没有真正的这个啊，值得真正这个值得钦佩的地方，因为中国的政治局势是比较简单，不像这些学者讲的那么复杂，也不像估计王岐山思考的那么深沉，不需要。因为首先在历史上来讲，就中共就没有合法性， 我们稍微懂一点历史，或者稍微懂得一些基本的知识，就知道中共是怎么拿到政权的，就是利用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苏联的这个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干预之下，利用了这个民政对这个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不满，或利用了当时知识分子向往这个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好的一种制度利益一种欺骗，但是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暴力的手段来图取了这个政权，图取了这个政权。这个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显在过。什么叫历史上真正显在？如果你说历史上真正显在，那所有的独裁者都可以说历史显在了他，因为你不管手段嘛，对不对？你不管这个有没有规矩，通过一等规则，通过一等规矩，通过一等合法的程序所取得政权，那你也可以说那流氓抢到的东西他也是合法的，对不对？因为那个东西显在了他，对吧？你说有一个人偷了一个东西，他说哎呀我是那个我偷了500块钱，我说是500块钱显在了我，你有这么说吗？有这么说话吗？所以历史显在这个东西，王金山就不诚实，不真诚，不认真历史没有显在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强迫老百姓不得不在暴力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接受他的统治，这是第一个常识。第二个是合法性，什么值得讨论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一个公正的这个选举制度，让人们有选择的这个机会。现在今天总是拿一些中共的成就出来为不民主进行辩护，或者拿一些西方民主所存在的问题，是指在民主也是有问题的。人们从来没有讲过说民主制度没有问题啊，民主社会一样的有这个很多问题，这些现象讨论起来没有价值和意义。但是民主社会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人民有选择的机会，但是人民也有可能选择错误的可能性。今天我把总统选错了，我的顾着紧急再重新选一次，就像自由恋爱一样的。那你经常可能自由恋爱也可能选错对象啊，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选择离婚呢，对不对？所以现在离婚率高，但是你不能说现在离婚率很高吧，那你就说我们还不如让父母来指腹为婚，对不对？还不如让别人来包办，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逻辑。所以王金山先生不需要看那么多书，不需要装出一个思考和是深沉的样子，就现在明把这条路就在这个地方。
好的，
你就让人们有基本的新闻自由，让人们有基本选择的机会，你的合法性就有了，否则你就没有。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云南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有三个问题，我想首先讲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我刚才听到两位嘉宾呢，都是我最敬重、最敬佩的嘉宾，我想在这里向他们，向和平先生、向张立凡先生表示敬意。第二呢，我想结合两位嘉宾所说的这个话题呢，来讲一下。我觉得就说像张立凡先生说的那个，一人一票，现在是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共产党对这个东西不是叶公好龙，是根本就是视为洪水猛兽的，他不可能弄这个。像和平先生说用这个，这个婚姻来比喻，这个王岐山说的选择了共产党。我觉得这个选择，这个用婚姻说的多好啊，就是像家庭里有暴力了，这个一个丈夫经常虐待妻子，外界要干预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是我们的内政。我觉得美国之音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他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关心人民的疾苦。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就希望，所以这个他说的这个自信的话，他就说的这个合法性的话，我觉得是源自于不自信。
嗯，
如果是中，如果是自信的话，哪有什么合法性来讨论呢？对不对？一人一票，你说这是人民选举的，人选择的，那是人人幸福的。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机会。
好的，谢谢您，谢谢云南的蒋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讲到这里。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我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刚才咱们一直谈这个中国这中共的这个合法性问题，这个合法性问题，我觉得作为老百姓要是理解起来啊，不如从这个合理性这方面来去理解。怎么说呢？就是说，
你比如说吧，咱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你习近平你怎么出，你怎么这个，你这个总书记也好，你这个国家主席也好，你怎么诞生的，怎么出现的，对吧？第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前几年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这四万亿是怎么出台的？他一个人就能决定这四万亿，这四万亿给中国后来的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说，这个还有同志说这个我们中共的领导是宪法写着的，宪法还规定了这个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你们这有这个自由吗？
嗯，
你们不敢提这个自由。那你们这还谈什么合法性呢？你们如果这个最高级领导连这个最起码的这个合法性的来源是哪块你都不知道，你还谈什么合法性啊？公开透明你都不敢做，你还谈什么合法性？
好的，
对不对？连最起码的合理性都没有。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共产党的合法性从来就不存在，他可以武装暴力、非法血腥的这个来夺取政权，是非法夺取政权，是颠覆国家、分裂国家来夺取政权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他怎么能存在合法呢？那么他现在有西方人确认说是以选举来确定合法，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是。能否是一个人民承认的正统，那么共产党它从来就没有正统的基础，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
说完了。
湖北的吕先生，最后请吉林的吴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吴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最合法的政府，第一个就是经过人民选举的，第二就是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通过这个对这个大跃进，使得人民更知道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是给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要说合法性的话，就是说国民党多看了他们你们那个穿越1945才知道这个正式投降给这个蒋委员长的节日，
是
也是和平军投降的，就是。所以说，这合法性来讲，就是做出巨大贡献的，我认为还是国民党。好，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一个选举的问题，而且很多的听众观众都谈到，如果你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民主选举来执政的话，那你就不具备合法性。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呢，这么多年来也搞了一些选举的试验，比如讲乡镇选举，然后共产党内把等额选举变成了差额，逐渐变这个扩大差额的趋势等等。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停滞不前，或者说漏洞百出。就连帮助中国搞基层选举的卡特先生到中国去都已经不受欢迎。你认为中共目前在选举方面停步不前或者倒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就是怕丢失政权嘛。这个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以前也谈到过，从这个苏联和东欧的历史经验来看，像这一类的原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党一旦失去政权，就很难在这个重新获得这种政权，所以他们可能对此呢有比较大的担忧，而他们也没办法舍弃这个执政党所带来的这些个巨大的利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我一直讲，我说现在的成本比君主制时代要高，君主制时代虽然是讲君权神授，哎，这个但是呢，他这个所谓。古人讲的天命啊，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由这个有人民选择的成分，就是说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这一点是一个考核的标准，这个呢是很传统的，所谓叫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这个是古代的观念。那古代观念来讲，即使是君主制，即使是血统传承，它的成本也比现在的这种集团执政或者集体君主制来的这个成本要低， 因为现在刚才何斌先生也讲到，每一位常委可能他的待遇都是一个君主的待遇，而且这样的这个集体领导下，这种高待遇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这个君主制时代只需要养活皇帝和皇帝一家和他的政府，现在还要养活外加还要养活一个政党，这个成本就是相当之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选举，因为无非就是一种是血统传承，它算是有合法性，还有一种就是民主选举。那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可能中共他不敢迈出这一步，主要是他们的利益太巨大了，他们很难这个很担心由此失去政权，所以呢他没有舍就没有得。但现在呢，这个人民的拥护啊，这个人民的满意度啊，现在他们也意识到这方面的危机，但是呢可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他还是想通过什么这个党内的反腐啊，然后加强党的领导啊，想用这套东西来解决。这个呢其实我也谈过这个观点，就是像一个癌症病人想自己给自己开刀一样，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好的。
而相对来讲实际上是靠选举他还有个喘息的机会，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这个台湾已经有经验了，但是他们可能不采用。谢谢。
好的，我们只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浙江的英先生，山西的毕先生，请你们简短的发言。首先是浙江的英先生，您好。
啊，感谢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啊，就是中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啊，那说明中共这一块他的这个问题啊有了认识，这一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是他在这一块的问题可能不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深入，可能只是做一些表面的文章。
嗯，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我们作为我们中国的公民也好，人民也好，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嗯，
因为为什么？即便是中共，他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但从目前来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选择的。
好的，
我们选择谁呢？
抱歉，
共产党。那
浙江英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最后是山西的毕先生，请您简短。毕先生，
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是的，请讲。
你好，我是经常看那个美国之音的报道。
嗯，
我也非常赞同美国之音的立场和大家这个各位嘉宾的这种自由民主的立场，但是我困惑的就是，共产党窃取这个中共的政权，统治中国14亿人民已经66年了，我不知道这种黑暗的统治还能延续多少年。现在已经60年，我们现在从现在这个情况看不到一点希望。
嗯，
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西的毕先生。现在我们节目的时间结束已经到了，抱歉，今天没有办法让和平先生最后再做一个发言了。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十大家谈将关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缺陷、书写历史败笔，还有习近平的知识结构与中国政局的走势。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